今天的经文是《创世纪》第28章10-17节。雅各伯离开贝尔舍巴，往哈兰去了。他来到一个地方，因太阳已落，就在那里过宿，随地拿了一块石头，放在头底下，就在那地方躺下睡了。他做了一个梦，见一个梯子直立在地上，梯顶与天相接。天主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上主立在梯上说：“我是上主，你父亚巴郎的天主，以撒格的天主。我要将你所躺的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要多得如地上的灰尘，你要向东南西北扩展，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蒙受祝福。看我与你同在，你不论到哪里，我必护佑你，领你回到此地。我绝不离弃你，直到我实践了我对你所许的。”雅各伯一觉醒来，说：“上主实在在这地方，我竟不知道。”他又满怀敬畏地说：“这地方多么可畏！这里不是别处，乃是天主的住所，上天之门。”
弟兄姐妹平安，很感恩我们又回到这里来，在神的家里一块的来敬拜哈。我相信大家的春节都过得很快乐，很高兴哦。很感恩带领我们又度过了一个新的一年，进到今天这个地步哦。我听说有些弟兄姐妹在过去几个月，他们都回家了，去度假，去过年，去看他们的家人。从下个月开始啊，就3月份开始，弟兄姐妹都会陆陆续续的都回来了，回到我们这里来，一块的来敬拜，有团契，一块的来学习和侍奉，真的满怀感恩，保守的弟兄姐妹都有平安的道路哦。人生的旅途总是很忙碌的，匆匆忙忙的就度过哈。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跟这个人生旅途有关系的。就是人生旅途的上面，我们遇见了神，如何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来遇见神呢？就是今天从这个创世纪第28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尤其是讲到这个神所使用的一个重要的人物雅各，他的人生来看他的人生的旅途，在当中他如何的来遇见神。你可能会问说，这个人遇见神跟我有什么关系哦？关系就是在于，如果他能够遇见神，你也能够遇见神，因为我们大家都奔走在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旅途上。雅各他遇见了神，你在你的人生旅途上也遇见了神吗？是什么时候遇见神呢？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底下你遇见了神？当你遇见了神之后，你有没有好像雅各的那样带来给他生命的改变，让他起来来侍奉神呢？其实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功课，旅途，什么是旅途？不单只是你出门去旅游或者去坐游轮才是旅途，是在平常的时候也是我们人生的旅途。旅途就是我们人生一种阅历，我们的经历，人生的经验，在每一段的人生的旅途上面，都让我们的信心得到操练，得到成长。 你可能问什么是旅途，如果不是 出门去旅行，那到底什么是旅途？我说你在家里也是一个旅途，你在你人生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的经验和体会也是一个旅途。好像过去这几年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走过一个旅途，就是疫情的旅途，对不对？我们整个世界都被这个疫情，新冠疫情所影响，但在当中我们都走过了，度过了，也经验了很多很多东西，这也是我们的旅途。在当中你发现了什么？你的人生成长了吗？ 我也知道这弟兄姐妹曾经盖房子，盖房子其实也是一个旅途。有些弟兄姐妹刚刚做完了这个事情，哎呦好辛苦好劳累，你当你在准备这个功夫的时候花费很多心思意念时间金钱等等，你 在盖房子的过程当中更辛苦，有很多变化，很多问题产生，你又要去解决这些问题等等。哦，这盖房子其实是一个人生的旅途。那我告诉你，当你要把房子卖掉的时候，卖出去的时候，也是一个人生的旅途，因为你经验很多考验，等候的功夫，要迫切的祷告。人生的旅途都是这样。或者有些人家里出现了问题，跟家里的人有些误会，有冲突，有不快乐的时间，这段时间很难受，这也是人生的旅途。在当中你有经验有学习，或者是在过去曾经因为你家里的人生病了，有健康出了一些状况，你要去关怀他照顾他，几乎 是每天都要去花费很多个时间来照顾他陪同他，你付出好多，但是你经验到这一段人生的旅途当中，你发现了自己是不一样的一个人。雅各在他人生的旅途上他经验了神，他从此对自己也有一个新的一个了解，知道我是谁，我今后要做什么。所以在人生的旅途上遇见神是非常的重要。雅各的一生最大的一个蒙到的祝福是什么？就是他能够在他人生的旅途上遇见了神。如果雅各是这样，那么在我们自己的人生旅途上，我们也是否曾经遇见了神？是怎么样的遇见了神？你还记得吗？这个遇见了神的经验到底带给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也是我们要需要注意的地方。与神相遇的经历乃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宝贵的一种的追求。那就是说你要追求遇见神，如果你不追求，可能机会来了你还没有抓到遇见神的机会。你要预备好自己，在我平常的时候要操练，我要敬拜，要祷告，要读圣经，然后我要安静的来等候，来默默的思想有关于神与我的关系，这是一个实践的付出。所以人生的旅途不在于你去什么地方，你的目的地在哪里，这都不重要，最重要是在当中你经验了什么，你体会了什么，这是很宝贵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雅各，他走在一条没有喜乐的人生的旅途上面。一般人去旅行，哎呦好高兴哦，好快乐，对不对？我一直在想我去哪里，到什么地方去旅游啊，去拍照片啊，去吃当地最好吃的东西啊，最好玩的 地方等等，都很喜乐很高兴。但这个雅各这一次在圣经里头说他这一个旅程是 没有高兴的，没有快乐的， 很痛苦的。为什么是这样？那么我们要看一看雅各的人生，从他的人生他的生平当中我们找到这一方面的道理，为什么他不快乐的跑上这一条人生的道路。要回到他出生的时候，按照圣经创世纪第25章说，当雅各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就叫做雅各。雅各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抓住的意思，抓住了。为什么？当他出生的时候，他跟着他的哥哥以扫出生的，他们是双生子， 但是以扫是哥哥，他早一步出生了，但是雅各跟着后面，他不甘心哦，他又抓着他哥哥的脚，我说要让我去吧，但不行哎，所以他的生命就叫做抓住，但是后来发现，真的他的人生是不停的、不断的去抓这个世界的东西，一直在追求，所以他就一直在计划如何抓住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因为他不是哥哥嘛，他是弟弟而已。所以按照当时的传统，他没办法拿到从父亲而来的祝福，所以他就感觉很遗憾，他就一直在计划怎么样我才拿到父亲的祝福。那首先我要拿到长子的名分，就是把他哥哥的长子名分夺过来抓在我的手中，所以他就为这个事情做了安排。圣经很简单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这个以扫从外面工作回来，身体很疲劳，也觉得喉咙很干渴，他要喝一些水或者是汤。这个时候的雅各就很聪明，就预备了一个红豆汤，说哇，如果你要喝这个红豆汤可以啊，没问题啊，你今日就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很聪明的一个人，他抓到了机会哦，抓到了这个准确的时间，就向他哥哥要他的长子的名分。他的哥哥是无力无图的，就说啊，没关系啊，我甚至口渴死掉了，我什么都不要，你我就把长子名分给你吧。从此他就把他长子名分卖了给雅各，就是一碗的红豆汤哦。从此他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圣经怎么说？圣经说这是因为以扫他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其实圣经解释是说明了，不单只是雅各的错误，用他的方法手段来夺取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其实以扫也有他的错误，因为他轻看了神给他的这个这么重要的名分，他不看为重要。弟兄姐妹，其实这里也给我们看到，你有没有轻看神给你的这个宝贵的做神儿女的名分，耶稣基督的救恩给你了，你有没有轻看这一个重要的礼物？有人信了耶稣，受了洗礼之后，他就觉得啊，没所谓，我觉得就做完了这个事情，我就不追求了，什么也不注重了。结果他轻看了神给他的救恩。很可能，我们是不是都好像以扫一样，轻看了神给我们的，反而我们去追求这个世界的东西，追求我们自己的享受的东西。而轻看了神给我们这么伟大的一份救恩。后来他拿到了长子名分之后，就用他的手段方式来欺骗他的父亲以撒，取得他从他父亲而来给的祝福。这个祝福本来只是给长子的，但是他用他的方法欺骗了他父亲，也欺骗了他的哥哥，结果他拿到了从父亲而来的这一份很重要的祝福。这就是雅各这个人生，他抓到了机会，抓准了时间，也抓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其实雅各是代表很多的人，代表我们当中很多很多的人，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人都看到雅各的影子在他们身上，但是神却偏要在这个样的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给他要管教，给他有教训，给他有提醒，甚至鞭打他，最后他还是归向神，蒙神的使用。圣经第27章是告诉我们一个背景，说当以扫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发现原来父亲的祝福已经给了他的弟弟雅各，他就很生气，他怨恨他的弟弟雅各。怨恨是很危险的事情，当一个人心里头有怨恨的时候，就做了一些无图的事情，或者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话，甚至是他亲弟弟他也不放过，他心里说我要杀死他。你看他心里头多么的痛恨他的弟弟的作为。所以我们要注意，今天这个世界里当中很多家庭出现问题，可能是跟这个怨恨是有关系的。很多事情因为做得不对，做得不好，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结果产生了 家里的人兄弟姐妹之间都有怨恨，甚至丈夫与妻子之间也有怨恨，这是 很可怜也很可悲的。所以这个 创世纪里头告诉我们许许多的家庭里头的问题，是给我们提醒，从当中要学习，要避免犯的这些错误来。他的母亲利百加，他一直以来都是很疼爱他的这个小儿子雅各，就告诉他说，哎呀，你赶紧的逃命吧。为什么？因为你的哥哥以扫来了，他要来杀你啊，他要取你的命。所以他说，现在你要听我的话，你起来逃亡啊，逃走啊。我翻看了圣经创世纪，这个母亲呢，利百加哦，至少三次，至少有三次，有一次两次三次，三次对这个儿子雅各说，你来听我的话。首先是你听我的话，你有没有拿到长子的名分？你来听我的话，怎么来骗欺骗你的父亲，拿到他的祝福？现在第三句说，你来听我的话，你现在逃走吧。哎呦，这个母亲要他儿子听他的话，结果到头来就带来不好的后果。所以今天我们到了这个年龄的人，这个年纪哦，我们很多时候都对别人讲话，但是我们千万要注意，我们跟人家讲的话是对吗？还是不对的？自以为是的话，或者是我们自己理解是这样，但其实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利百加在这件事情上面，他犯了很大的错误，所以也影响了这个家庭分裂起来，都是这个原因。所以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所以我们发现，无论是这个利百加或者是他的儿子雅各，他们都是为了夺取更大更多的利益，但是到头来怎么样？他们都失去了平静和安稳的人生，结果他要 逃命了。这个母亲多么疼爱他的儿子，但现在不能不要他逃走了，从此就看不见他的儿子。这个儿子雅各本来很喜欢待在家里，他不愿意离开家里的，他跟他哥哥不一样，他哥哥是打猎的一个人，整天在外面跑，雅各是整天躲在家里享受家庭的生活。说但是因为他的动机不好，结果他犯了错误，明明他可以享受一个很安静平稳的人生，到头来要逃亡。还有一件事情，因为这一次他离开家之后，他从此就没办法再看到他的母亲，母亲跟儿子从此就永别了。因为在雅各 回家之前，利百加已经离开了世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做了一些不对的决定，不应该做的事情，影响后果是很严重，是我们在当初没办法想象到的。所以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经过祷告，寻求从神而来的带领。所以我们刚才说，他是走在一条没有喜乐的人生的旅途上面，他是感觉到自己很孤独，他上来在家里都有人照顾他，但是现在他孤单的一个人走在旷野的道路上面，他无可奈何，他不是要走的，我不是要离开家的，但是我没办法，一定要这样做，无可奈何。人生最痛苦的就是无可奈何，不能不这样做，不能不这样来面对这个事情。还有他是很彷徨，因为从今之后他就没有家了，他就是投靠他在远方的一个舅舅，但是不知道将来是如何，舅舅对他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他都不知道。在人生的旅途上，他感觉自己很迷失，他回想起来，过去是我做的不应该吗？我做的是否是错误了？他很迷失，他不知道如何。其实雅各的人生正好是反映在我们许许多人身上，在我们走过的人生路上，都觉得有彷徨，有孤单，有迷失的一种的感受。但是神没有忘记这一个雅各，神都知道这个雅各的人生，就好像神也知道今天的你的人生是怎么样。我相信大家都走过人生的旅途，一大段的道路，对不对？但来到今天，我们还是走在人生的道路上，只不过我们是已经有了一些经验，我们也已经知道我们应该怎么 走下去，怎么继续走我们人生的旅途。但是我们还是要跟从主，按照圣经的教训来过好我们的生活。这个时候的雅各，他可以说是走在他生命的低谷，那就是说他是非常的低沉，非常的不开心不快乐，非常的不满意，甚至他不满意他自己的人生，不满意他自己的过去，不满意自己的为人。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圣经说就是我们遇见神的时刻，是这样的。当你在一个最低潮最失望的时候，最卑微的时候，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也是神要让你来遇见他的时候。神要你来遇见他。你曾经哭过吗？你哭过。当你哭哀哭的时候，你就遇见了神。当你在烦恼的时候，你遇见了神。当你生病的时候，身体不好的时候，身体受伤害的时候，也是你遇见神的时候。弟兄姐妹，请你记得，每一次当你感觉到你生命里头多么孤单，多么好像很失落的时候，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也是你一个很宝贵的机会来遇见神。当你遇见神之后，你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离开了家，走在旷野的道路上，很长很长的道路。如果我们看一下圣经，其实这一段道路是很长很长，他从南边往北边一直奔走，结果去到一个地方，后来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叫做伯特利。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那个什么时候是夜晚了，因为太阳下山了，所以我们说的是黑暗掌权的时候，阳光没有了，黑暗就来了，黑暗在掌权。可能在那个时候，这个雅各心中是更彷徨，更感觉到很孤单很惧怕，因为黑暗充满了这个大地，充满他的人生。结果没办法，他只有躺下来，就在原来的那个地方睡觉。你可以这样说，是他就躺在路上来睡觉。有人会问，没有汽车过来把他压死吗？没有汽车吗？当时没有这个事情，他是很安然的睡觉，那个枕头也没有，只有随意的找一块石头来放在他的头上，他就枕着石头就睡着了。多么可怜哦！本来的雅各的家庭生活多美好，多温暖哦，多么有仆人，有母亲来照顾他，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黑暗在掌权，黑暗在充满着他的生命。但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遇见了神。在哪里遇见了神？在他的梦里头遇见了神。他做了一个梦，在这个梦的当中，他遇见了神。圣经说他梦见什么？他梦见一个梯子，梯子就是好像爬楼梯的梯子。其实我请大家注意，这是旧约圣经里的头一次记载梯子这样的一个名称，就是在这里开始的。这个梯子是怎么着？立在地上，他一直往上爬，就可以通到天上去。然后他就看见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面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就是有众多的神的使者在奔奔跑跑在这一道的梯子上面。我们注意到整个的重点是这一个梯子，是这个梦的重点所在的地区。他梦见了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说他遇见了神。在哪里遇见了神？在一个人生旅途上，身体疲劳的时候，他就在睡觉，他就做了一个梦，在这个梦的当中他遇见了神。这是整本圣经头一次用梦见这样一个动词，我们也是 很需要注意的。因为在圣经里头提到的梦有好几个，有人统计过整本的圣经从旧约翻到新约总共有21个梦，如果你研究每一个梦都有它的内容，都有它的意义，也带给我们很多的功课。所以总共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有21个梦，这里是其中的一个梦。但是在创世纪里头告诉我们好几个梦，但其中我发现有三个梦，有三场的梦是很重要的，是影响了整本圣经的这个启示的过程，也影响了我们到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有三个梦，可能你都猜想到是哪三个梦。头一个梦就是这里的雅各之梦。 雅各之梦，他梦见了这个天梯，原来这个天梯是预表，预表什么？预表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从天上来到地上，所以这个梯子就预表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第二个梦是约瑟之梦，后来的一个人物叫约瑟，到后来当了这个埃及的首相等等。当时他穿了一件父亲给的彩衣，这个彩衣来就是预表耶稣基督，预表耶稣基督他是为人而受难，但是也从死里头复活，他又来产生赦罪之恩。因为后来这个约瑟不是宽恕了他的哥哥吗？他的哥哥出卖他，伤害他，但是约瑟后来还是赦免了他。当然约瑟的梦并不是讲到这个彩衣，而是这个彩衣是应验了他的梦里的所说的。因为他在梦里的他发现他的哥哥和父亲他火捆都向他来下跪下拜，对不对？还有太阳月亮都向他来下拜等等，这说明了他将来有非凡的成就，很伟大的成就。但是在他成就以前经验很多苦难，好像耶稣一样，他在复活升天得荣耀之前必须经过很多十字架的痛苦。那第三场梦就是法老之梦，就是埃及的法老，他做了梦，没有人能解释，只有约瑟解释给他听。但梦里头他看见有饥荒的年代，有七年，七个方年嘛，有七年是饥荒的，那代表什么？是预表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所以你要好好的做准备。所以耶稣就告诉这个法老说，现在你要好好的准备啊，趁着我们现在有丰收的时候要准备好我们的粮食，因为后来饥荒就到了，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当然这个梦也间接带领后来的雅各和他的家庭移居进入了埃及地，一住就住了400多年，所以就影响了整个圣经的启示的过程，一直到今天都是给我们很重要的影响。所以创世纪有三场梦，当然不止啊，这最重要的是这三场梦都是有很重大的意义，其中一个就是今天所讲的雅各之梦。讲到雅各之梦里头讲到这一个梯子，后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给我们说个明白了，他说原来这里所讲的梯子就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被打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哪里啊？在人子的身上。这个人子是谁啊？耶稣。所以他就说，这个梯子就是预表了耶稣，我就是这一道梯子，人要通过，在地上的人要通过耶稣去到天上的神那里。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去到父神哪里去，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从这个雅各的梦里头，我们知道这个梯子乃是预表的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可以去到进入神国的一个天梯里头去，所以是一个过程，一个道路，没有了他，我没办法去到神的哪里。所以旧约这个梦原来影响了很多，影响我们今天。如果耶稣不来，我们就没办法实现了雅各之梦里头给我们所看到的，所以多么宝贵。再说回来，为什么神要用梦来告诉人家这些重要的道理？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跟第二节给我们解释了这个道理。我们一块来念这一圣经，一块来读出来，一块来。感谢神，神是愿意小玉给我们，小玉就是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本来是一个奥秘，现在都打开了，让我们知道。那在古时候，神就差派他的仆人，都是那些先知，用不同的方式，要在不同的时候来告诉我们。所以他这里说多次多方，当然是包括神通过一个梦来告诉我们了。所以做梦，或者在梦里头，我们遇见了神，听见了神给我们的一些讲话， 也是神使用的一个其中之一的方法。我说是其中之一，不是只有做梦，不能整天 去发梦，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而已，但是也是神所用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里的为什么记载有21个梦，都是有这个原因在这里。然后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但是最重要是应验在哪里，在末世的时候神的儿子耶稣来了，他亲自来告诉我们，把救恩来完成了。末世是在哪里？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末世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是生活在这个末世当中，等候着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的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是荣耀的再来，所以我们感恩。所以希伯来书一开头就告诉我们，神是用不同的方式，借着不同的人物，借着不同的东西来把他的道理来告诉我们，最后还是要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就好像雅各之梦的当中的梯子，就最后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同样这个道理。在圣经里头，梦，我们做梦原来是有重要的功用的功能的，是来传达神给我们的旨意的一条管道。就好像你家里的水管，对不对？水管是什么用的？让水来通过这个水管进入你的家里，跑到你的厨房里头，对不对？你就可以做饭啊，喝水啊，煮咖啡等等。神就通过这个梦做一个管道，来把他的旨意，他给我们的教训，给我们的安慰，给我们的教导来告诉我们。所以圣经里头梦都是要这个目的。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要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梦，更重要是要看梦的背后神的意思是什么，神是有什么计划，神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梦的背后是很重要。所以今天如果你经常做梦或者偶尔做梦，我们都要想一想，通过这个梦神要告诉我们什么。但是这个梦里的东西可能不太重要，明白明白吗？这梦的背后神的心意你摸到了吗？你明白了吗？这才是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人说梦是好像一座冰山一样，你在海洋上不是有一座冰山吗？哦，你坐船就看，哦，有一座冰山。但是你知道吗？你看得到的冰山，在水面上的冰山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已，在水底下的冰一块冰才是很宏大的，你想象不到这么大。梦就是这样，是所以我们生命里头的埋藏在我们里面的一种的潜意识或者一些思想的想法，平常我们把它压下来，我们不管它，我没时间去想它，或者是甚至于故意不要碰它，不要去想它。但是你做梦的时候你就管不了它，它就会跑出来，你一压它它压不住的，你梦却把它显明出来，你遮掩不了它。神是为什么要通过梦要来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事情？很多人在梦里头就与神相遇，就好像这个雅各一样，在梦中他与神相遇，听见了神的话语，明白了神的心意。其实在这个梦的当中，他把内心一些很大的需要，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需要，不明白的需要，都把它揭露出来了，不打开了，让你发现原来我就需要这个东西。很多人做了梦之后，仔细的祷告思想之后才明白，原来我一直以来我没有注意到这个东西，我一直以来没有想过这个东西，神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梦来提醒我，给我教导，这是其中之一。就好像这个耶稣的父亲约瑟跟玛利亚，在神就通过这个梦要提醒他，你赶紧的逃命，在这里不安全，你带着耶稣小小的耶稣要赶紧的逃走，去到埃及躲藏起来，就是这样，连你自己都不明白的，但通过这个梦神要告诉你一些很重要的道理。前几天师母做了一个梦，他就梦醒就赶紧的问我说，哎，你我在梦里头听到有一个人的名字，某某人的名字，你听过吗？你知道这个人吗？我一想，知道啊，我们以前这个小组也有个弟兄，后来就搬到这个卡嘎里去了，他就是这个名字啊。他说，但是后来我说，哎，一定有另外的意思，我就在思想祷告，哎，他的名字叫什么？他说，听那个名字叫做高峰， 高就是高低的高，峰是山峰的峰。刚才一首诗歌也讲到这个高峰，哦，还想到，哦，什么意思？那后来想，哎，我知道了。我说，因为我们家里是在住的这一座大楼，就叫做高峰 ，summit house。summit 就是高峰的意思 ，summit 我们就住在这里。但我说，就可能说，神说，你不要以为满足，可能神要叫我们更往上来追求，不要满足于现在这个高峰。我想起来几天以前，这个 Justin 也写了一个祷告，也是这个意思，不要满足于这样的一个高峰，还要往前追求。所以都是有很多意思在当中的，给我们很重大的提醒和帮助。夜间的梦经常是表示我们白天我们贺赏的追求，我们很想追求这个，或者我很需要这个东西，甚至我拿不到，我面对这个困难，神就通过这个梦回应了你这样的一种思想和你的需要。这个雅各需要什么？他需要安全感，他需要平安感，他感觉到很孤单无助，他不知道前途怎么样。神就通过这一个梦通通的回应了雅各心中的疑问，所以他没有告诉别人，没有人知道他心中这些疑问，但神都知道，所以通过这个梦就回应了他，给他一个很美好的答案。就是在第十五节，通过这个梦，通过这个看到这一道天梯，神要亲自的对雅各来讲话。他怎么说？我们一块来念这个圣经，一块来读出来，一块来。阿们。我们感谢神了，神是对雅各是很亲密的一个讲话，他是用我，你要对着雅各说你，明白吗？没有中间是没有距离的，就好像面对面的讲话，我跟你，你跟我这一种亲密的直接的沟通的关系一样。神就这样来对待雅各，一个孤单的人，迷失的人，曾经失败的人，但神都把他挽回过来，神都愿意来关怀这样的一个失败的人。何况我们，我们众人是多么的卑微失败，或者人瞧不起我们，神还要向我们讲话来给我们安慰和鼓励。他说，我雅各，你无论去到哪里去，你只管去吧，因为我必保守你，保佑你，明白吗？另外，你还很想你的家吗？有一天你要归回来这里，就是给他应许了。然后就说，我一定不离开你，不离弃你，不放下你的，一定要陪同着你走你人生的旅途上，你不孤单的，我要成全，直到我要应许的要应验过来。你看神对雅各多么的好，雅各心中的需要神都明白都知道，所以都给他一个很肯定的答案，让他得到一个生命的确据。他知道人生的旅途，我不再孤单，我不再惧怕，不再彷徨，我只管往前奔跑下去。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一直在经验神。后来发现这一次他遇见神的经验影响了这个雅各后来的人生，很重要的影响力。后来这个雅各睡醒之后，他想起这个梦，他就对自己说，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耶和华神真的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是他的意思。你看到吗？他说明两件事情，是第一，他发现他遇见了神，这是真的遇见了神。他过去只是从他的爷爷，从他的父亲那里听到有关于耶和华神的事情，现在他真的知道神在这里，神是真的。用我们这句话说，雅各他是信徒的第三代，对不对？他的爷爷是亚伯拉罕，他的父亲是以撒，而来到他是第三代，可能他只是在头脑上知道有关于耶和华的事情，却没有亲自经验过这一位神。正如约伯记里头，约伯说，我从前只是风闻有神而已，但现在经过这一场的苦难痛苦的经验，我抓到了神，我认识了神， 我看到了神，也他也是在人生的旅途上遇见了神。什么样的旅途啊？痛苦的旅途，生病的旅途，受人他取笑他嘲笑他的旅途上，他找到了神。但是他说过去我竟然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是他很遗憾，觉得我以前都不知道。哎，弟兄姐妹，我想起来很多我们在家里的小孩子，他们听我们讲很多圣经的故事，但他真的知道神吗？他们真的经验过神吗？在他们人生的旅途上能够摸到了神吗？或者被神所摸到他的心吗？所以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祷告，让他们不仅仅是懂得回来教会参加聚会参加团契，或者是懂得一点圣经的道理，更重要是他经验了圣经所讲的这一位神，在他生命当中，在他人生的旅途上是多么的真实的一位神。这个时候他承认自己是无知的一个人，但是你知道吗，当一个人真的在神面前坦白地承认他的无知，那就是他知识的开始嘛。敬畏耶和华就是知识的道理的开始，对不对？这都是很重要，神是实实在在存在在这里的，虽然甚至我们看不到他也摸不到他，但神都在我们身边，就好像神一直都与雅各同在，在这人生孤单的旅途上神都一直陪同着他，只不过是当时的雅各他还不知道而已，但是经过这个做梦的经验，他遇见了神就不一样。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弟兄姐妹，神都一直是与你同在。当你走过最困难的时候，当时神就已经与你同在，当你哀哭的时候很悲伤的难过的时候，当时的神都坐在你的旁边，只不过是当时你不知道而已。弟兄姐妹，不要灰心，不要失望，总要依靠神，神一直等候着要来跟我们相遇，与我们在一块，这样爱我们的神，我们能不好的来跟从他，来侍奉他吗？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总是要来占有我们，要我们把神忘记，忘记了神的存在。好像过去雅各一心一意就是要夺得他哥哥的长子名分，然后要想一想怎么来拿到父亲给他的祝福等等，他一直想着这些东西，霸占了他的头脑，他的思想和整个生命的取向。但是现在他发现了，原来这个世界来欺骗我们，要从我们当中把对神的信义夺走了。很多人在这个世界里头，他的里头的神是与他同在，但他把神忘记了，他不再纪念神。包括很多基督徒经过一些人生的风风雨雨之后，他慢慢的忘记了神，但神一直都没有忘记他。为什么？因为先知是这样说的，以赛亚书说，神说我却不忘记你，你把我忘记了，但神说我却不忘记你，你把我丢下了，但神说我总不丢下你，你不来看顾我了，神说我还是要来看顾你。弟兄姐妹，神多么的爱我们。先知也是这样说，我造神说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我很感恩这句话，神一直在来造就我们，造就就是栽培我们，培养我们，就好像你培养栽培你的小孩子一样，神一直在栽培着你，带领着你，一直到今天都在帮助你，管教你。所以神说我一定不会把你忘记的，所以给我们应许。弟兄姐妹，你把神忘记，神不忘记我们。从今以后我们真的好好的要回转归向神，不要把神忘记。无论你去到哪里，无论是在 Vancouver 或者是在美国，或者是跑到亚洲，跑到哪里都好，神说我不把你忘记，在你人生的旅途上你永不孤单，因为神说我要与你同在。在这个梦当中，最后我要说一下，神对雅各提到他的后裔有三次，一次两次三次提到他的后裔。因为我们记得圣经是说神所差派的人他的后裔很多很多，好像地上的沙土一样那么多，对不对？有三次给他安慰的话，你现在是孤单的一个人，离开你的家庭，只剩下你一个人，但是神说不用怕，今后你要看见许许多的后裔。这是圣经里头说的， 在十三到十四节里头是这样说的，让我们一块来读出来，一块来。我要讲你看到吗？神提到有关于雅各的后裔有三次那么多，他说你现在躺卧的这个地方，你跟你的后裔一定很多，多到怎么样，好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你能把地上的尘沙数算过来吗？你整天在这打扫房间都是尘沙的问题，对不对？打扫不完的，何况整个地上整个世界的尘沙那么多。当然这是一个比较一个形容而已，就告诉我们你的人口后来的人口为众多，这个当然是应验了，通过他十二个儿子的十二支派一级的来产生更多更多的后裔。然后你的后裔厉害了，不单只是在这一块小小的地区，将来他们去到东西南北都有你的后裔的脚踪。现在是应验了，犹太人不是跑到整个世界都是吗？五大洲都有他的人，最小的地方都有他犹太人的脚踪。然后不单如此，通过你的后裔，就地上的万族要蒙福。他们能不能蒙福，在于你的后裔。当然，这个后裔就有一个预表的意思，就预表耶稣基督，明白吧？就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地上的万族相信耶稣的缘故，都得蒙。这个救恩，还有他对雅各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总共有六次这么多，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六次这么多，那就说明了雅各的生命、雅各的前途、雅各的后裔都在神的心中，神不把他忘记。同样，神也不忘记你，神也不忘记你的家庭，神也不会忘记你的下一代，神也照顾你们，祝福你们。”按照圣经说，后裔有两个意思，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肉体的后裔，就是雅各所生的十二个儿子，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再产生下来的很多家庭等等，这是肉体上的后裔。但是也有属灵的后裔，属灵的后裔是什么？就好像他一样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以及做神的儿女，都是属灵的后裔。那么这样说，我们基督徒都包括在这个后裔这一个这么大的群体的里面，我们很感恩。雅各之梦其实也包括了我们在里头，我们都被包括在这个雅各之梦里头所讲的应许的里面，我们感谢赞美神。但愿当年的雅各只是一个人来做这个天梯的梦，但今天的我们不再是一个人单独的孤单的做这样的一个梦，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属灵的同伴，我们一起来编织这个天国的梦，一块起来。今天的诗歌非常的好，兴起兴起，为了耶稣，我们都是属神的后裔的人，我们一块来做，一块来做这件事情，编织一个美好的梦。最后，雅各什么时候再回到他当年做梦的地方呢？这是许多许多年之后。后来他神祝福了他，给他一个很大的家庭，很多的儿女，有很多的仆人、婢女、牛羊、骆驼等等，财富很多。还有更重要的是，他回去跟他哥哥以扫和好了，和好了。然后走过这些之后，他就回，神就带领他回到伯特利，就当年他梦见遇见神的地方。神对他说，当年你没有做的一件事情，今天你要做了。这回到伯特利，为神盖一个筑一个祭坛，代表你的献祭，要感恩。还有这个叫祭坛所献上的是说明了神的应许没有落空。人生的旅途虽然是多么痛苦和悲哀， 但终于你发现神是与你同在的一位神，你的人生是得胜的人生。当年你是逃避你的哥哥逃跑的，这一次你回来不用逃避，名正言顺的要回来，得胜的回来，感恩的回来，欢喜快乐的回来。过去你走在一个孤单的不高兴不没有喜乐的人生旅途上，现在你遇见了神之后，你经验这么多熟练的功课之后，不再一样，不再一样。所以今天每一天，我告诉弟兄姐妹，每一天你都要在神的面前筑一个坛，一个祭坛，感恩的祭坛，赞美神的祭坛，宣告神是我的神，神是我家庭的神，这样的一个祭坛。无论我跑到哪里去，我都带着这个祭坛来亲近我的神，因为神没有把我们忘记，我们忘记了神，但神不把我们忘记。感恩赞美神。最后给大家提醒说，人生的旅途上我们都可以遇见神，但是我们这个坛上的火不要把它熄灭，我们一生一世都要做神的活祭，好像罗马书第十二章里的说，做神的活祭，荣耀归给神。那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给我们雅各的梦，让我们知道这个梦不单是鼓励了他，帮助了雅各，提醒了他，同样的也来提醒了我们，帮助了我们，教导了我们。可能今天在这个时候，有些人心中的感觉就好像当年的雅各的感觉一样，他的你们的经历都好像雅各的经历一样。所以神是愿意随时随地的要来与我们相遇，当我们遇见他，知道他，巴不得我们好像雅各说，我们的神啊，你真的就在我的旁边，过去我竟然不知道。神来帮助我们，从今以后我们要带着警醒的心来亲近你，来侍奉你， 要献上我们的生命，好像火祭一样，坛上的火不能停止，要不断的燃烧，来侍奉你，做你见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带领我们在今年的当中，无论在教会里头，在家庭里头，在社区或者工作的地方，做你的见证，荣耀归给你。我们愿意离开过去雅各的抓住世界的生命，今天我们要好像雅各一样，愿意筑一座坛来荣耀亲近侍奉你的雅各。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